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麦基牧师分享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五福临门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祝福语。五福的第一福是长寿，意味福寿绵长；第二福是富贵，是说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第三福是康宁，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第四福是好德，身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第五福是善终，就是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无病无灾，没有牵挂和烦恼，安详自在地离开人间。若是细细地加以揣测，长寿且不说人活得再久，也活不到地老天荒。100来岁已是古稀老人，身体衰残到并不令人羡慕。如今的世道，有能力的人倒是不要命地追求富贵。且看中国的扫贪除恶，下马那么多位高权重者，个个贪腐惊人，实在限制了贫穷人的想象力。而一般老百姓求不了大富大贵，就拼命追求身体健康和心灵安宁，可以常常求不得法，事与愿违。至于好德与善终，似乎并不在今世之人的考量之内。土崩瓦解的五福传统文明，已足够的说明人世间可见的追求无不虚妄，无不虚空。圣经中主耶稣关于八福的教导，跟如今的人们专注在名利物质财富和短暂平安的追求背道而驰。不认识神的人一定会说，这是虚幻不切实际的，却不知道人有了天国，就拥有了五福所讲的一切盼望。圣经的八福是天国子民入世的生活态度，说白了就是一种双赢思路，既能祝福他人，又能为自己赢得天国的赏赐。用功利主义的话说，何乐不为呢？一起来收听梁天禄的播讲。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5章1到10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5章1到10节记载耶稣向门徒讲述天国八福。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属血气的人通常都是心高气傲、狂妄无礼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经历神，唯有谦卑愿意顺服主耶稣的人，才会体会到自己灵里的贫乏，才会看到自己需要神的帮助，也才会懂得知足常乐。这是神所赐给信徒的最佳福分，虚心的人他所得到的福分便是天国。好， 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施洗约翰和耶稣所传的都是使人悔罪之道，对于每一个愿意悔罪而且能够自觉为罪去哀痛的人，神对他们是不离不弃的。神他会亲自的安慰他们，会使他们心里边充满着从神而来的喜乐还有平安。好，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主耶稣柔和谦卑，为信徒树立了效法的榜样。温柔的人顺服神的安排，内心喜乐平和，还可以得享安息。好，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六章25-34节很好地诠释了天国的这个福分。耶稣教的门徒不要为日常的需要而去忧虑，因为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信徒应该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呢都会加添给我们的。好，第五福，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神必定会怜悯那些愿意连续人的信徒，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既然已经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已经得到神的怜悯了，那么就更应该靠着神所给予的恩赐努力，学会去关心以及怜悯身边的人。好，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呢，指的是圣洁的心境。耶利米书17:9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靠着主耶稣基督，信徒的罪得到赦免，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了。那么正如希伯来书12:14所说的那样，清心的人可以得见主的面。好，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就是要修复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使人跟神来和好。那么正如以弗所书5:8保罗所说的那样，信徒因信主耶稣而得着光明之子的名分，我们就更应该效仿耶稣，使人和睦，共同追求天国的福分。好，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允许逼迫临到信徒身上，乃是要磨练我们属灵的性情。在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过程中，即使受逼迫，我们都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全副武装而得胜有余的。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内心呢能够有平安以及喜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5:11，主耶稣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信徒为义受到迫害是有福的，信徒必须顺服神的安排，靠主耶稣来跟神同行，这是蒙福的前提条件。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第一次提到自己，并且发出了权威式的宣告，就是凡和主有亲密关系的人都是有福的。辱骂、逼迫以及诽谤，这三样都是初代教会所遭遇的迫害。马太福音5:12，耶稣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么问题来了，受苦怎么能够快乐呢？其实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与神同行的结果。我们只要是靠着主所赐的力量，尽了基督徒的本分，即使落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的心里边也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跟喜乐。正如加拉太书5:22，保罗所说的，他说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基督说，没有人能把这喜乐从我们身上给夺去，因为这喜乐是从与主不断的交通中而来的，也是从信心而来的。为主受苦绝不会吃亏，反而是要得到大赏赐的，是主留在天上，并且在审判时要赐给受逼迫的人的。 神他的赏赐当然不是工资，而是恩典，是神的赐福。凡为基督舍弃一切的，那么将要得到百倍的赏赐以及永生。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为主受苦之后，绝对不会遭受属灵上的损失，更不会失去天上的赏赐的。旧约很多先知都遭受过同样的逼迫，比如列王记上的第22章的米该亚，阿摩斯书第7章的阿摩斯，耶利米书第26章的耶利米，历代志下第24章的撒加利亚等等。主耶稣鼓励基督徒在为主尽忠和为主受苦的过程中还要大大喜乐，原因有两个。第一，正如彼得前书1章7到8节所记载的，信徒为基督的缘故受到逼迫，虽暂时有愁苦，但是灵里边却是喜乐的，因为信徒从信主耶稣而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一种莫大的福气。好，第二，受逼迫者必蒙神赐给他们丰富的赏赐，这世上的苦难必换得天上的福气还有荣耀。马太福音5章13到14节，耶稣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天国的子民在任何时代任何境况之下都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就是，教会有很多信徒都像是失了味道的盐。今天坚持持守真道的基督徒真的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发挥盐应该有的作用，尽上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将福音给广传。基督徒也是世上的光，要照亮这个世界。约翰福音8章12节记载，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此信徒因信称义之后，理应靠主追求圣洁生活，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将生命的光照亮这个世界，影响并感化人来信主，造就更多的信徒。马太福音5章16节，耶稣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有些人认为啊，登山宝训呢是人本主义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教导，但是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难道这句经文是说让你的光照在人前，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你的好行为，可以将荣耀归给你，还要给你金银财宝作为赏赐，可以这样吗？当然不是。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好让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登山宝训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每做一件事都是要以荣耀神为目标。我们不仅自己要竭尽全力的荣耀神，而且要靠主的力量努力带领别人也来荣耀神。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耶稣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你还记得摩西律法有一部分是礼仪的规定吗？主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成了赎罪祭，是赎罪羔羊。耶稣基督他不是要来废掉律法的，而是要来成全律法。基督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就律法，而且他能够使这律法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准则。基督要让每一个相信他的信徒都可以靠着他的义达到这个标准。神对律法的标准没有改变，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达到律法的标准，所以呢，我们需要帮助，需要一位救主，需要神的怜悯。 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怜悯。马太福音5:19记载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不遵行律法或者是违背诫命是冒犯神的行为，教唆他人违背律法规定，这更是罪上加罪。因此信徒要尽好本分，正确讲解圣经真理和传扬福音，而且不能够败坏和曲解律法以及神的话语，以致误人误己。马太福音5:20记载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明白圣经真理，也不接受耶稣的救恩，虽然他们死守律法，但却不能真正得救。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公义的事上超越他们呢？当然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够依靠救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5:21-22记载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话很重要，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向你的兄弟来动怒，你所犯的罪其严重程度就如同杀人。你不是想要遵守摩西律法吗？你不能一边说要遵守，一边呢又要破坏律法。你不能一边夸耀说啊，登山宝训是你的信仰准则，而另一方面又想废掉这个准则。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靠着他的公义，我们才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好，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5:23-26，这里记载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与弟兄和好，不亏欠别人，是相当重要的。好，请注意，主耶稣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这句话就表示了耶稣把他的教导提升到比摩西律法还要高的地步，同时也表示主耶稣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最高的位置。马太福音5:27-28记载主耶稣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正如雅各书的1:15所记载的，私欲是罪的开端。这条诫命呢，不仅禁戒淫乱的行为，而且禁戒一切淫念，以及对禁止之物的欲望。心中动了淫念，即使没有付诸行动，也等同是犯了奸淫了。登山宝训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来到救主耶稣的面前，寻求怜悯和帮助。如果你一面要说啊遵守登山宝训的原则生活，但是又常常借口啊做不到而不愿靠主遵行，就表示你认为律法是不重要的。好，下一段经文，主耶稣谈到律法跟人之间奇妙的关系。马太福音5:29-30记载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在这里呢，耶稣他的措辞是相当严厉的。如果你不能达到神的标准，你就需要一位救主。不要自欺，也不要假装啊，你能够遵守律法，因为那只会显示出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都是卑微的、污秽的、丑陋的罪人，原本是没有资格进天国的。 但是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靠着主所赐的全副武装，我们必能胜过一切艰难险阻，忍耐到底，就必得救。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恳求神的怜悯和救恩。我们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尊重律法。不要自欺欺人，说啊，你能够凭一己之力来去遵守诫命，不可以的。其实靠着自己的力量，你我都是无法做到的。好，马太福音5:31-32记载耶稣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主耶稣他给离婚定了一个规范，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合乎圣经原则离婚了，这个人就犯了奸淫罪。这一点在今天的许多教会里边是全然被忽略的，但是这是天国的律法，因为将来主再来施行审判的时候，男人和女人都要离开他们的配偶。到马太福音19的时候，我们会再仔细的来去讨论这个问题。好，马太福音5:33-36记载耶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主耶稣他要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发誓。主耶稣他说，神的儿女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信用。这条诫命就禁止我们背信弃义，禁止我们违背自己的誓言。当我们向弟兄做出承诺时，神他是我们的见证，神鉴察我们的真诚，因此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必须谨守誓言。马太福音5:37记载主耶稣他这样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简单说明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诚实的，言简意赅的话，就足以让大家信任我们。但很多时候呢，由于人本性的败坏以及人心中的欺诈，人们总喜欢使用那些多余的宣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以为不说多余的话啊，就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马太福音5:38-39记载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的处境是否是这样呢？你是抵挡恶者的人吗？耶稣教导门徒要学会靠着主来学会忍耐。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4:14他是这样来说的，他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因此这里是教导信徒不可用自己的方法对伤害自己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因为审判在神，伸冤也在神。马太福音5:40-42记载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如果一件小事儿不会给我们的家庭造成很大的损失，那么为了和睦的缘故，顺从别人是合宜的。当然，我们不应当故意的招致伤害，但如果在履行职责时遇到伤害，也应当靠主来去喜乐的面对，并靠着主把这个伤害转变为美好的见证。马太福音5:43-44记载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爱你的仇敌，这条诫命就被犹太人的教师给曲解了。犹太拉比就认为，邻舍仅仅是指和他们是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和同一个信仰的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由此推论出不合乎神旨意的教导。他们说，恨你的仇敌。犹太人用自己的传统就废除了神的大诫命。爱仇敌是基督徒的一项重要的职责。当我们因为那些作恶多端、亵渎神的人感到不满，并且无法信任那些行为狡诈的人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我们的仇敌处处是与我们为敌的，但是这些人身上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应当学会欣赏他们的优点，怜悯他们，对他们是心怀善意的。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结尾，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要做一个完全人。第48节记载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你和我怎么可能成为完全人呢？正如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和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所记载的那样，我们应当在恩典和圣洁方面渴望完全，竭力靠主追求完全，并且靠着主努力效法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是基督徒他应当尽的本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稣的教导常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很多人因此不愿接受耶稣作为生命的主，害怕从此就不能再去做自己喜欢却不符合神要求的事，也没办法再享受最终之乐了。然而有句话说得好，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去做，后者才是最难的。您觉得呢？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将分享马太福音6章1至13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